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节课我们开始学习第十一品经文，这品经文的题目是《国界严净》第十一。这一品经文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环境的庄严清净。现在旅游的季节到了，从这一品经文开始，我就带领大家去旅游，看看各个景点，大家自己去分析判断哪个景点最好。我已经给大家踩点一次了，比较熟悉路线了，所以领大家一起去旅游。看前面的四句经文，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这四句经文非常好懂，就是世尊告诉阿难尊者，西方极乐世界具足无量功德和庄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没有任何缺欠，就是这几句经文的意思。再往下看这一句经文，永无众苦诸难厄趣魔恼之名。这几句也很简单，容易懂。这就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永远没有三苦、八苦等种种苦恼，也没有三灾、八难等种种灾难，没有三恶道，也没有魔恼等名称。说这些个事情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这里面有一个词，就开始的时候说西方极乐世界永远没有三苦八苦，也就是永远没有三灾八难。就这个永远这两个字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啊，不是临时没有，而是永远没有。我们看看这个众苦是指什么说的。众苦就是指三苦八苦等种种苦恼而说的。诸难是指天灾人祸、三灾八难等种种灾难。大家都知道，在当前这个社会，人们对于众苦的感受是越来越深刻。先说生老病死，这四苦，大家想想，有哪一个人能免除？可是我们学佛人要知道，真正的学佛人可以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比如说，真正的学佛人，他的生苦已经过去了，下面还有老苦、病苦和死苦，这三苦真正的学佛人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有好榜样，比如说海贤老和尚，老人家活了112岁，自在往生，他没有老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这就给我们学佛人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台湾有一个老居士叫李继华，这老居士非常出名。老法师在讲经的过程当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位老居士。有一次啊，这个老居士去参加一个法会，由他给大家讲经说法，老人家讲了一个半小时， 苦口婆心的劝大众要好好念佛。一个半小时讲完之后，老人说，我该回家了。大家是怎么以为的呢？以为老人家80多岁了，讲了一个半小时，肯定是有点疲劳了，要回家去休息了。谁知道这个老人家往讲堂旁边的一个小客厅往那一坐，老人家就往生了，就这么迅速。他往生以后，他的太太对大家说，说早晨呢，在来讲堂的路上，这个老居士就对他的太太说，说我要往生了，你以后会寂寞的。他的太太对他说，你能往生真是太好了，我不会寂寞的。就在这一天，老人家就是这么自在的往生的。你想，老人家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这是我们的又一个榜样。下面再说说求不得苦，这个是我们人人都可以遇到的，因为这个欲望啊，不说人人都有也差不多。现在不是欲望了，而是欲望太多太多了，太多求不得来就苦。唯有我们真正的念佛人无欲无求，这个苦对于真正的念佛人来说是没有的。比如说我的愿心，我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他的任何的东西我都不求，不求就好啊，不求就自在啊，不求就快乐，所以我现在就自在快乐。还有怨憎会苦能不能避免？能。对念佛人来说能够避免，不念佛的人离不开怨憎会苦。为什么念佛人能离开呢？因为念佛人心里清净，他知道你冤家对头来整我，来陷害我，来伤害我，来障碍我，你只能障碍我的形体，你障碍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永远是阿弥陀佛佛号不间断。如果你骂我，你打我，我心里的佛号仍然是不间断的。假如说不念佛的人，别人一障碍你，你就生气了，生气了你就上当了，你就苦了。你不上当你就不苦，你上当你就苦。所以说不学佛的人离不开怨憎会苦。再说说阿趣，阿趣就是三恶道。三恶道的业因非常复杂，归纳起来总不外乎贪嗔痴慢这四种恶业。一切罪恶都是从这四种恶业而生出来的。如果我们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间的一切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通通都把它放下了，把贪嗔痴慢疑嫉妒谄媚等等这些念头都放下了，一心念佛，修自己的清净心，修自己的平等心，修自己的大慈大悲心，那么这些恶趣魔恼全都可以离开。现前一个真正的念佛人就可以离开，不必等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就能离开这些个魔恼苦难，何况我们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呢？老法师有这样一句话， 说讲经说法的人不如真正的念佛人。我们听了这句话不要惊讶，老法师说的是真话。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家告诉我们，因为你讲经说法会间断，会打岔，念佛的功夫不如真正的念佛人那么纯熟。老法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说地贤老法师的徒弟郭楼匠念佛三年站着往生的，地贤老和尚不能，老人家走时生病是躺着往生的啊，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徒弟是站着往生的，老师是躺着往生的。这是老法师给我们举出了这个一对师生的例子，说地贤老和尚为什么不如他的徒弟走得那么自在呢？说这是因为老和尚为大众牺牲了自己的品位，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一种菩萨精神。我们要学习这种菩萨精神，要尽心尽力的把无量寿经，把这个殊胜的念佛法门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让众生升起信心，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以这个方法来报答佛恩。我们听了这个能不能想，哎呀，这个讲经说法不如自己念佛？不要这样想，这样想就自私了。后面老法师告诉我们，地贤老和尚的这种精神是菩萨精神，我们要学习老人家这种菩萨精神，牺牲我们自己的一点品位为大众是值得的。看下面一段经文，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师尊告诉我们，在极乐世界里没有四季寒暑雨鸣等一些气候的变化，简单的说就说极乐世界没有什么气候变化，也没有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这一些地理环境的差别。我们看看它这里的四时是指什么？四时就是我们所说的春夏秋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季节，没有气候的变化。雨鸣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雨天。丘陵是高山，坑坎是深陷的洼地，荆棘是带刺的植物，沙砾是小石子，铁围指一个单位世界外围的大山，须弥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妙高山，它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从上面我们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出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地理环境的差别，极乐世界有七宝池，有八功德水，那个八功德水呀，它是随心所欲的，可深可浅，可以往上流，这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们这个水都是往下流的。这个丘陵坑坎呢，是表示 地质的不平。在这里这个丘陵坑坎是表达地不平，也是人心的不平。荆棘沙砾这个四个字是表达地质环境的恶劣。铁围须弥这是大山，大山是表示障碍。看下面一段经文，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这一段经文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环境什么样呢？就是都是以七宝自然所成的，黄金铺地，这个面积广大无法计算，而且国土微妙奇特华丽清净庄严，超过十方一切世界。我们大家想一想，用黄金来铺地，面积又是没法计算的那么大，大家想想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这儿呢，水泥路洋灰路，是不是大家不是形容吗？晴天呢就是洋灰路，雨天就是水泥路，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观，尽管是有改观，但是比起西方极乐世界黄金铺的地，那没法可比，是不是这样？这里面说都以七宝自然所成，那这个七宝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金、银、琉璃、水晶、琥珀、美玉、玛瑙啊，我们所说的七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七种。不单是七宝，这里是用七宝代表无量的珍宝。奇丽是什么意思呢？不说微妙奇丽吗？什么叫奇丽？是奇特华丽。黄金为地，这个地是指什么？是指道路。西方极乐世界的道路是用黄金铺就的。宽广平正，平地要先平心，心平地就平。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呢，它有深刻的含义的，我们不能光从字面来理解。微妙奇丽是妙好奇特华丽，清净庄严是光华灿烂，不可思议，无可微比。刚才我们把这些个词汇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和介绍，同学们，你如果是你想，你就像身临其境的一样，你看一看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是不是太美太美了，太有诱惑力了。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世界，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认真的比较一下，你肯定会选择西方极乐世界的。接着往下看这一段经文，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这一段经文呢有些难，不太好理解啊，又说的比较拐弯儿。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说什么？阿难 听佛所说之后，就是世尊给我们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环境之后，就请问世尊说，谁请问呢？阿难。他说，假如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那么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靠什么地方而住呢？阿难为什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呢？往下我慢慢的给大家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里面所说的四天王天，阿难说没有须弥山，这个四天王天他依何而住？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这个四天王天是哪层天呢？它是欲界的初层天。这个天它住在哪儿呢？它住在须弥山的山腰。这个我们一说就知道了。它居住在须弥山的半山腰。那个刀立天呢，是欲界的第二层天。这个天它是居住在须弥山的山顶。一个住在山腰，一个住在山顶。此上两天都是地居天，这个两个天是地居天。那你想，一个住在山腰，一个住在山顶，那如果没有这个须弥山，那他这两天往哪住啊？阿难提出就是这么个意思。怎么解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想法看法去看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佛的愿力以及九法界众生的业力感召所成的。这两句话我们能听得懂，就是一切诸佛刹土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成就的呢？是诸佛的愿力以及九法界众生的业力感召而成的。阿弥陀佛的愿力远远超过诸佛，他的国土也远远超过诸佛国土。那阿难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代表我们问的呢？是。凡夫听了世尊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总免不了有疑惑，因为十方诸佛刹土都有六道，都有三千大千世界，由单位世界、小千世界、大千世界都是这样组合的，只不过范围大小不相同而已。那唯独西方极乐世界，它跟任何一个星系的组成都不相同。这就是极乐世界和其他诸佛国土的区别。佛在这里的答复，有的是方便说，有的是真实说，这个我们要理解。我们要能够理解什么呢？就是佛说法总不出二谛，一个是真谛，一个是俗谛。什么叫真谛？真谛是佛亲证的境界，俗谛是随众生说。这就是真谛和俗谛的区别。因此在这里说，佛说法有时候说真谛，有时候说俗谛，我们应该理解。我们听佛这样说，可能也有这个疑问。阿难就向世尊请教嘛，说若彼国土无须弥山，这个若是假如的意思，假设假如说四天王天住在须弥山的山腰，没有须弥山，四天王天没地方住。刀立天在须弥山的山顶，如果没有须弥山，刀立天也没有地方住， 说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阿难请教世尊，说依何而住，就是依靠什么能住呢？佛没有正面答复阿难，佛是采用启示的方法，让阿难自己去体会。佛反过来问阿难，说夜魔都率，夜魔天以上称为空居天，刚才咱们说上面的四天王天和刀立天是地居天，现在佛提出来的夜魔天和兜率天是空居天，说这个天它就不是住在地面上的，说夜魔上去是兜率，到最高的色界天是哪儿呢？色界天、无色界天，说这些个空居天没有须弥山，那他们依何而住呢？他并不依靠地面，不依靠须弥山。世尊讲这个，让阿难自己来回答，你自己分析分析。所以下面呢，这段经文我们再往下看，说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反问阿难，说夜魔天、兜率天乃至色界天、无色界一切诸天，那他们依靠什么而住呢？阿难给出答案了，他说依靠众生不思议禅定功力而住，不依须弥山而住，是依众生不思议禅定功力而住。我们下面看看夜魔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夜魔天，它是欲界的第三层天，兜率天是欲界的第四层天，从夜魔天以上都是空居天，居住在虚空中，所以叫空居天。下面说说这个业力，不是说不可思议业力所致，这个业力和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说这个业力不完全一样。在这一块，这个业力是指什么呢？指禅定功夫啊，这个业力是指禅定的功夫。这是一问一答。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这一句话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众生世界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在经上说，说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必终难免。这几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说人要造业，虽然久远，因缘相遇的时候业报必定会现前，没有办法逃避。西方世界造的是不可思议之业，世间人造的善业恶业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西方造的净业当然更不可思议。这就是什么呢？一层一层的在帮助分析回答阿难提出这个问题。在这里佛告诉阿难，说空居天以上的天人修的是禅定，定力也称为不思议业，越往上去定力越深，但是定力不是你一得到就永远得到了，永远不失去了， 不是这样的，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的定力能退转，会退失，不单退转还会退失，一退失怎么样，它又要堕落。佛跟我们讲的是真实语，是真的情况，是真相。世间禅定大家都知道，最高是四禅八定，到第八定升到哪里去？升到非想非非想天。它的定力能支持多久？能支持八万大劫。但是这个八万大劫到了，它的定功就支持不住了，支持不住它就往下堕落。那到什么时候这个定功才不会失去，不会堕落呢？佛告诉我们说，八定再往上进一级是第九定，就超越三界，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到了第九定才不堕落不退转，阿罗汉果就不会再退到三界去了。那说阿罗汉有时候也到三界来呀，咱们三界不都有阿罗汉吗？那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又退转了吗？不是的，阿罗汉不会再退转了，他是成愿再来的成愿再来的，是来示现的。示现干什么？来示现度众生的。我们不要有这个疑虑，说阿罗汉不退转了，他怎么还到我们三界来呢？不要忘了，他是成愿再来度众生的。西方世界阿难尊者把他称为不思议业力。这不思议业力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可能大家还是没听懂，这回一说你立刻就明白了。那这个不思议业力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回听懂了吧？多么简单。说了这么半天，不可思议业力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不但超越阿罗汉，超越辟支佛，超越全教菩萨，超过化身大士。经文后面说行超普贤，大家就奇怪了，哎呀这么高啊，能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能行超普贤。对的，大家说的没错，普贤是等觉菩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就是这里讲的不可思议业力。这回知道一和二住了吧？回到问题的原点，没有须弥山一和二住啊。现在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回答？一句话，一阿弥陀佛而住，一句阿弥陀佛就有地儿住了，就这么简单。看下一段经文，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耶？汝身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七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积佛神力故能尔尔。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先把它用白话给大家说一遍。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不是它的深刻含义，是它的字面的意思。说佛告诉阿难， 不可思议的业力包括的范围很广，说你知不知道，你自身的果报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呢？为什么会有三途六道的区别呢？因为众生的业因果报差别不可思议。说众生学佛的善根也不可思议，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们的大愿大行及真实功德所成就的智慧慈悲德能国土都是不可思议的。还告诉阿难说，说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发菩提心，以一句名号弃入弥陀愿海，所以他们能安住在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大业所成就之地。极乐世界是依众生的功德善力及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力所成就的，所以不必依赖须弥山而能自然安住。最后一句话是最明确的答案，为什么不依赖须弥山就有住的地方呢？前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能够安住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极乐世界的人都发菩提心。他们是怎么样弃入弥陀愿海的呢？就是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弃入的，所以他们能安住在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大业所成就的地方，这就是最终给我们答案。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名词，一个名词是业，这个业呢就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在这里这个业是指造作之意，一般是指行为言语思想。果报是指过去所作善业恶业感召今世的结果与回报，叫果报。业报指业因与果报，也就是所造作的善恶之业因而感受苦乐之果报，就是你造什么因你就尝什么果，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胜利，这个力是能力是作用利用，这里是指什么呢？指佛的威神之力。善力是依法修善所得的利用，称为善力。行业力是指阿弥陀佛大愿大行大业成就的地方，称为行业力。这些个词语都比较生疏一些，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逐渐就理解的深一些了。下面这三句经文具体的再详细的说一说，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什么意思呢？佛对阿难说，说你知不知道，不思议业包括的范围很多。前面讲的不思议，指名号不可思议，信愿不可思议，读诵不可思议，受持不可思议，弘扬不可思议，等等等等。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不可思议，把这一句的意思引申出来，你再问他，这一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什么意思呢？就说汝身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 这几句经文也不是太容易理解的，说的是什么意思？说为什么会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为什么会有六道三途？这里的因缘果报都含在这一句中。大宝积经上说，说阎罗王啊，就告诉这个犯罪的罪人，这个罪人不都得去受报吗？凡是见到阎罗王的人都不是好事，这是阎罗王告诉这些罪人说的，说凡是见到阎罗王的都不是好事，说做好事的人不会见到阎罗王，说见到阎罗王没有什么好结果，但是阎罗王很慈悲，他告诉那些受罪的人说，说我没有能力加重你们一点罪，同样的我也没有能力减轻你们一点罪。因为什么？阎罗王是执法的人，如果是他要能给人加罪和减罪，那他自己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呢？说这些受罪的人是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加给他的。所以现在有的人到了不好的道，心里不服气，哎，这个你不要不服气，这都是你自作自受，你自己造作的罪业，你自己见阎罗王，业报是你自己招感的，没有人能代替你，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要时刻警惕，不可造作罪业。下面两句经文说，众生善根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这两句经文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很难懂。法华经上有一个这样的案例，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人想出家，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大阿罗汉，佛就叫他们两个人看看，说这个要出家的人呐，有没有善根。这两个人给看了之后都摇头，说这个人没有善根。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阿罗汉他能看前后五百世，他这一说没有善根，那就说要出家这个人五百世之内那是没有善根的，所以不能出家，因为阿罗汉的能力只能通五百世，过了五百世他看不着，他不通。所以他说这个人五百世中没有积一点的善根，那哪能出家呢？就向佛报告了，结果呢，佛就把这个人收作徒弟了。舍利弗和目犍连都非常不理解，说这样一个没有善根的人，佛怎么能把他收作徒弟呢？结果没过多久，这个人就证了阿罗汉果。这舍利弗和目犍连就更不理解了，他怎么还能证阿罗汉果呢？他也没有善根，哎，越发奇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佛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人呢，在无量劫以前他是一个砍柴的樵夫，有一天他到山上去砍柴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只老虎，这老虎就追他要吃他，这人在急的时候，那你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招了，他急得没办法的时候，他就爬到树上去了，然后他就喊了一声南无佛三个字，南无佛，就是这一声南无佛经过了无量劫，今天遇到了佛，他的善根成熟了，所以这一称南无佛必定成佛道，何况是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呢？我们听了这个案例， 能不能受到一点启发？世尊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在一生当中有机会念一声，不管他是有心念还是无心念，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念一声无量寿佛，将来必成佛道。这是说什么？众生的善根真的不可思议。我们听了这个，你相不相信？我们这一生我们念了多少阿弥陀佛？你一定要相信你必定成佛。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成佛？你今生成佛的机会到了，这个缘你遇到了，你把握住，你就今生就成佛了，千万不要等来生后世。下面三句，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这里的诸佛胜利是专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诸佛。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讲的很清楚很明白，说弥陀胜利是令一切众生往生不退成佛，一生圆满，真实不可思议。这是一个，阿弥陀佛就是诸佛。第二个，诸佛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诸佛世界。比如说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密严世界。密严世界是密宗所讲的，华藏世界是显宗所讲的，名称不同，是一个处所啊，一个处所。极乐世界是华藏密严之精华，密宗的初祖金刚萨埵也叫金刚手菩萨。金刚萨埵和金刚手菩萨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密宗称为金刚萨埵，在显宗称为普贤菩萨，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是一个境界，不是两个境界，是两种不同的修学方法，目标是一个，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一段非常重要，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和理解。啊，我们为什么有执着、有分别？就是对这些个真实情况、真相不了解，了解了这些真相，我们决定不会再去分别，不会再去执着。下面两句话，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普贤菩萨在《普贤行愿品》里说，他说，我于过去五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造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不能容受。这是普贤菩萨的一段话，是回忆他过去在因地中，在没有学佛之前，和我们的境界是一样的，与我们完全相同。正果之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礼敬、称赞、供养、忏悔。我们看看，等觉菩萨还要修忏悔法门，还要请佛住世，还要请转法轮，何况我们呢？这是等觉菩萨在以他自身的经历为我们表法。下面几句，七国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地，积佛神力，故能尔尔。这一句是正达 阿难尊者的提问，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住双修。下面两句，功德善力助行业力，见佛得平等身业。那我们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佛呀？因为你说见佛就得到了平等的身业，这是一往生就见佛，简单吧？你不是盼着什么时候见佛吗？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就见佛，因为什么？佛来接引。说见阿弥陀佛就得平等的身业，称名得平等的口业，意念得平等的意业。所以说你三个你都同时得到了。所以大家看一看，除了这句佛号之外，没有一样能跟菩萨罗汉平等的，只有这一句佛号是平等的。大势至菩萨劝我们净念相继，就是让我们修平等的身、平等的语、平等的意这三业。看这一句住行业地，就是住阿弥陀佛的行业地，我们的心行跟阿弥陀佛相同，我们的造作跟阿弥陀佛相同，积佛神力，你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行业都相同，阿弥陀佛的本愿自然加持你，你能得到。因为这个缘故，能自然安住而不须依须弥山。最后这个是正答，为什么不需要依靠须弥山？因为这个缘故，自然你就安住了。依什么？依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最后一段经文，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这一段经文是说，阿难说，对于众生不可思议的业因果报，我一点都不疑惑，为了众生，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众生，他们情执深重，对于事理往往疑惑，我为了帮助他们破除疑惑，所以才请佛开示的。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明白了，是阿难真的不知道吗？不是，阿难是为我们请法的，才请佛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阿难知道末法时代的众生情执深重，对于一些事理往往存有疑惑，为了帮助末法众生破除疑惑，所以阿难才向佛请法的。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深的感恩阿难的慈悲？尊者阿难明了真相，他在这里请法是明知故问，是带我们问的。这一品经文显示了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之所以然。一正庄严在这部经里说了很多很多，这一品是把理论把我们给我们透露出来了。是什么呢？这个理论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不可思议业力。就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品经文给我们的理论依据。这品经文说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说一说这一品经文的三个要点吧。第一个要点，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理论依据是什么？ 是不可思议业力。那不可思议是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第二个要点，佛说法有真谛和俗谛，真谛是佛亲证的境界，是真实说，俗谛是随众生说，是方便说，这两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第三个要点，佛在经上说，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必终难免。这就告诉我们，人要造业虽然久远，因缘相遇的时候，业报必定现前，没有办法避免。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我们要深深记住这些对我们非常有益的话，以免我们造作罪业。下面还有几分钟，咱们也别浪费。我想给大家借着这个机会，介绍一位学佛的一个老知识分子。因为这个呢，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小鱼这次从吉林过来，给我背了12本学习笔记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学习笔记，一共是12本。这12本学习笔记是一个老教授去年啊，就是2017年一年的学习笔记，就是这12本。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我真是有点犹豫，我跟不跟大家介绍。后来我想，我介绍的是他的精神啊，因为他这12本笔记吧，就是学习我的3个专题讲座，一个是慈云法语，一个是般若青莲，还有一个是汉淡花开，一共是12本。就这个慈云法语这一个专题，就是6本啊，就做了6本的笔记。这个老人家今年已经80来岁了，他是一个医学教授，曾经是博士生导师啊，现在年龄大了，退休回家了。这个老人家呢，他纯粹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这样？他原来是不信佛的。那有人说，刘老师你怎么说人不信佛，又写了这么多笔记呢？我给大家说说这个经过。这个前几年呢，遇到了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一记者小鱼就跟他的儿子说，因为这老人家的儿子和小鱼在一起学佛啊，经常到道场去，完就说了他老爸和老妈的一些情况。正好赶上过春节，小鱼说那好，过年我去给两位老人家拜个年，我顺便跟老人聊聊。实际小鱼去的意思呢，就想给他介绍介绍佛法啊，我跟小鱼也聊了，是这个意思。小鱼去了以后呢，老人家挺客气，说过年好，互相一打招呼。然后老人家开头就怎么说的呢？跟小鱼说，佛教挺好，但我不相信。小鱼跟我说，他说刘姨啊，这老人家一开门啊，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告诉我佛教挺好，但我不相信。那后一句话肯定就是说，你别跟我唠这嗑。完小鱼说，那我就一会儿掂着掂着咋说吧。过了一会儿呢，就聊聊家常呗，聊聊聊，他就聊到佛法上去了。然后就是这个呢，就可以说你说算老人家入门。他就第一次接触，他一开始是很排斥的嘛，他告诉小鱼他不信佛，然后俩人一聊呢，就聊出感情来了吧，咱们就这么说，可能老人家就是这个缘。然后他因为他以前没学过佛，他就问小鱼我该怎么做，可能小鱼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说你现在呢，因为你过去没接触过，你现在我建议你，你把刘老师讲的那个专题讲座啊，你可以看。而且小鱼还跟他说，你最好是一个专题一集，你看30遍。这个一句话就起了大作用了，这个老人家就完全相信了，所以他就是这个慈云法语和我刚才说汉淡花开、般若青莲这3个专题讲座，可能每一个都是5讲、6讲、7讲吧，都是这个数目。老人家是每一集都看了30遍，听了30遍，他这上都有记录的。你看这个，我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这字都是老人家自己写的啊，慈云法语学习笔记（括号第1至第5遍），完了第二本第6遍至多少遍，一直是6本嘛，把慈云法语看完了30遍。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功夫。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不是说因为老人家老教授看的是我的东西我才给大家介绍，我真的要给大家介绍老人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你说老人家80来岁了，这12本笔记你们看看里面的字，老人家字写的相当漂亮了，特别流畅啊，看看大家可以看看啊，我把这个对着镜头，你们看看这笔记，12本本本是这样的，没有那个信念，没有毅力，年轻人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看了小鱼给我带了这个12本笔记以后吧，我自己一非常感动，第二我也很惭愧，我就觉得我有何德何能，你说跟大家交流那点东西，让老人家一遍一遍的，你说一个一集看30遍呢，那这3个呢最起码应该是15、16集吧，或者16、17集这样，你想就算15集加在一起再乘着30多少，老人说他去年这一年呢就忙乎这个了，天天就是看这个听这个，而且他这个笔记小鱼告诉我不是说咱们那个文字档下来以后他照那文字档学然后把重点摘抄出来，不是的，他是搁那个那叫什么，反正那小机器，哎，他觉得哪是重点了他给他摁暂停，然后把这一段重点记下来，然后再给他开开，再拿重点再摁暂停。我觉得老人家可能比我还聪明点，我连这个还不太会，所以你想老人家这12本笔记是怎么样记出来的，哎呀太让我感动了。另外我就觉得哎呦我都说些啥呀，让人老人家费了这么多功夫。我跟大家介绍这位老教授，你看他是一位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带博士生的嘛，他博士生导师，你说现在他一旦认准了这条路他就坚定不移的往前走，你刚刚接触没几年呢啊，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呢。那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你说老人就这么个学法他能不成就吗？他那心定了是不是，他定在这个道上了，不是说因为他学我这个东西我就给他这么评价，真是这样的。如果要不是学我东西可能我说的更全面一些更好说一些，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每位学佛的同修能有这个老人家的一半的精神一半的劲头，我都保证你今生一定往生，那没跑的。这个老人家呢，我后来我回忆我曾经在小鱼那道场看见过一次，那一次在道场呢好像有40-50个同修吧，去聚会，然后希望跟老师见见面，我就跟大家见见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老人家当时在场，因为我谁都不认识嘛，他就是一个小鱼他们都叫他李大夫，那是他的儿子。后来临走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说这个老爷子是那个李大夫的父亲。我记得当时他给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我当场都给他回答了。据说老人家听了很高兴，回去以后那信心更足了。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希望，首先我要向这位老人家学习，学习他这种精神，这种劲头。我也希望我们的同修们向老人家学习，这样我们将来必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大团圆。这个是我绝对不会骗大家，我不会说谎话的啊！大家想想，这一本厚厚的，那天小鱼问我说：“刘爷，那个这个老人家他这12本笔记大约有多少字？有没有你那个《无量寿经》讲稿多？”我说：“远远超过我那40万字，真的是这样。”因为他这个太厚了，他这一本他不是说咱买的现成的稿纸，他这个我没数，我估计这一本大概能有10来页吧，没有也有7、80页。你想12本，两面写都是满满，他该有多少字？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向老人家学习。这节课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